蔡奇再获新职，权贵直逼集本人。专家谈美财长耶伦访华收获有几多？人权律师周世峰妻子病危，无医保求助无门。一线医生揭中国疫情内部讲话。清明节，百姓严禁悼念李克强。习近平孔文思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6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没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路线。不购物，不拼团，15个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服务，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4月25日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现在开始接受报名。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时候。希望之星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亦都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旅游安排。欢迎致电18559555227报名，亦都可以用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蔡奇在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中排名第五，但权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常委李强。更令外界惊奇的是，中共官媒的最新报道显示，蔡奇又兼新职，开始担任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新华社报道，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4月3日开会，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所谓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本来是由党魁习近平担任。新华社的报道显示，蔡奇已经接手这个职务。习近平号称小组治国，担任党魁以来兼任了多个小组的组长，蔡奇似乎有直追习近平的趋势。早前蔡奇已经兼任多个重磅角色，他是号称大内总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特别是中办主任，掌握生杀大权，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蔡奇作为中央常委委员兼中办主任，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他还是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近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个人独揽大权的同时，又给蔡奇不同寻常的权力，这个令外界相当困惑。法国广播电台在相关报道中指出，从中共20大以来，蔡奇兼职之多、兼职岗位之关键令人惊奇，特别是他接手习近平兼任过的这个组长职务，可见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蔡奇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共事长达20多年，有好深的师谊，但师谊这一样嘢不一定靠得住。习近平和王岐山当年在延安插队的时候曾经冚过一张被，王岐山为习近平清除异己立了头等功，但后来就被边缘化。时评人江心哲说，蔡奇现在成了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权力最大的第二把手。习近平对蔡奇给予超乎寻常的信任，这个有违习近平一直以来的逻辑。难道习近平不担心蔡奇的权力太大会搞政变吗？为什么习唯独对蔡奇这么信任？江心哲认为，主要因为蔡奇非常擅长察言观色，讨好习近平，令习近平对蔡奇产生了依赖的心态，离开蔡奇习就不开心。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蔡奇担任小组组长只是替习近平分担庶务，相当于习近平的代理人，只是分忧并不分权。 胡平话：习近平喺咁多个小组挂名做组长，亦都唔可能直接管小组嘅事。佢嘅亲信、资历、威望都唔够，唔能够喺小组入边作主，所以习就出面挂组长嘅名。胡平仲表示，习近平一再提拔自己嘅亲信，势必会引起其他派系嘅不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4日抵达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州，对中国进行佢嘅第二次访问。美联社报道，美中存在一系列分歧，例如中共政府补贴电动车同太阳能板嘅制造、社交软件 TikTok 嘅归属、获取尖端晶片同埋国家安全等问题。希望之声记者4月5日采访咗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他表示耶伦访华是为了进一步稳定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和经济关系。他说耶伦访华可能某种程度是希望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事实上，美国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经济有些不堪一击，如果美国持续再推动产业链脱欧，咁会唔会造成中国大陆经济嘅崩溃？话晒佢而家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佢嘅经济崩溃可能会对全球造成经济海啸。点样确保中国大陆嘅经济仲可以维持一个可永续嘅，至少系低度嘅发展，唔至于崩溃？我觉得系耶伦访华嘅一个好重要嘅目的。耶伦曾经对记者话：我哋需要一个公平竞争嘅环境。我哋担忧中国大规模投资一啲产业，造成产能过剩。针对中国大陆嘅产能过剩，王国臣认为：第一个，北京当局以国家之力去补贴特定嘅产业，令佢哋喺全球竞争上具有一个价格优势，取得咗价格制定权之后，再逐步上涨。第二个，中共压低劳工嘅薪资，甚至迫害人权。针对这个部分，欧美事实上亦都制定了供应链法、新疆维吾尔法案来压制。第三，和中国大陆的两个政策有关，一个是他们强调要出口扩张来赚取外汇，希望藉由外汇存底的增加来稳定人民币汇率。王国臣判断，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正在充斥全球市场，很多产品的全球价格暴跌，因此会加速全球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脱欧。王国臣说，另外中国大陆虽然不断地强调要进口或者是扩大消费，但是这几日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大陆的消费率占 GDP 比率不到40%，其他经济大国至少都是60%，甚至好像日本可能逼近80%。所以中国大陆忽视内部的需求，而一味地追求出口扩张，这个会加剧整个现在本来就很脆弱的全球贸易。所以如果不解决，短期内可以看到是全球对于中国大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快速暴增。另外一方面，也都会加速全球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脱欧。维权网4月1日披露，曾经遭判刑的709案人权律师周世峰，他的妻子张美英病危，但是因为周世峰坐监的原因，导致张美英目前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的朋友因此发起捐款活动，估不到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就迅速遭到封禁。维权网报道，张美英在周世峰位于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工作，2015年709案发生之后，周世峰入监服刑，他没办法再给张美英续交社保，导致他缴费中断。这个令到张美英没办法在2017年办理退休手续，也都没办法领取退休金。2022年张美英的心脏起搏器电池电量耗尽，需要进行紧急手术处理。周世峰要求补交社保费来报销医疗费，但被社保单位以张美英年龄过大为由拒绝。张美英目前病情加重，住在安阳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室。由于周世峰在律师证被吊销之后无法工作， 目前两人陷入经济困境，难以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2016年，周世峰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7年，他是709案中第一位被判刑的律师。周世峰在2022年9月获释之后，仍然受到国保的严密监控。对于人权律师周世峰目前的艰难处境，希望之声记者4月5号采访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盛雪表示，习近平这种统治的手段越来越严酷，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站出来为其他人讲话。现在中共已经将社会完全切割成了碎片，令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成为一个孤立的孤岛，其他人、其他群体不敢施以援手，因为只要你施以援手，你亦就即刻成为中共暴政的一个要去追踪迫害的目标。盛雪谴责中共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他说在2015年，习近平对整个维权律师、人权律师的领域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当中的镇压行动。我们都知道，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对人权律师都是比较尊敬的，因为律师他本身就是受害者、受难者通向公益、通向公平的一个桥梁。但是中共就一定要将这个桥梁打碎、截断。所以说，人权律师反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中国受难群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盛雪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他说，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更加需要在海外的社会、海外的社群、人群去多加关注，去更多地为这些人发声，关注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完全孤立的，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完全和其他不关联的。今日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和整个世界是完全息息相关的。所以我特别是希望国际人权组织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界、议会能够多些去关注中国的这个人群，他们所正在承受的这个苦难。有中国医生4月5号向新唐人曝光，中国疫情十分严重，每日都有人去世。中共当局严格要求各大医院不准提新冠，不准给患者做新冠测试，并威胁所有的医生不准承认疫情，谁承认就谁负责。中国某医院主任刘医生说，针对疫情，我们已经开了几次特别的会议，会议中卫生局常务副局长亲自讲话，要求不准提疫情，不准同患者做疫情检测，不准承认疫情。刘医生还揭露说，不少患者表现为心脏痛，其实就是新冠引起的心脏痛，严重的时候由心衰竭变成病毒性心肌炎。这一轮感染患者非常多，都住不入医院，而且患者病情十分严重，每日都有人死亡，儿童死得更多。刘医生还说，疫情非常严重，中共严密监控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医生必须按照中共的说法行事。河南南阳新野民众王先生说，我的好朋友6个都不在这里了，医生说是心脑梗、心肌梗死，太得人惊了。后生的才28岁，老的亦就是60几岁，朝早还一起聊天，第二天个人就已经不在这里了。中共疾病控制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感染所谓白日咳的病例超过3.2万例，比去年同期暴增将近23倍，已经有13个人去世，而去年全年白日咳病例总数不到4万例。由于中共一向隐瞒疫情，实际病例可能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白日咳发病的主要人群是婴幼儿，不过今次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发病率就激增。外界认为中国出现的所谓白日咳，实际就是新冠病情，实际就是新冠疫情，包括去年爆发的所谓流感和支原体肺炎，都是中共当局用来掩盖新冠疫情的幌子。中国大陆的疫情从未消失过， 中共特别隐瞒死亡数据。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告诫世人，目前中国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近日网传中共内部发出秘密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清明节活动，尤其是前总理李克强的老家安徽和工作过的河南更要严防死守。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独裁统治，天怒人怨，面临空前危机。网上短片显示，安徽省宿州汴河大桥上面每隔十米就有一名警察站岗，每隔十米就有一名警察站岗，防止市民在清明节期间悼念李克强。河北郑州迁徙广场亦都布置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把守。4月4号是清明节，安徽合肥市花店工作人员向新唐人披露，李克强故居红星路80号文史馆宿舍有人把守，花店为客户送花都不得，会被罚款。李克强卸任总理职位7个月之后就心脏病突发离世，他死的时候才68岁，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李克强讲过一些朴实的真话，曾经鼓励地摊经济，他曾经讲过，农民遇到大病靠自己顶是很难的，没健康就没幸福。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等等，这些话一直被老百姓感念和铭记。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作为独裁专制的国家，现在出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共产党面临亡党，习近平个人独裁没办法维持的一个局面，所以他们就要找紧对社会的管控，他们吓破了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以来有一个政治传统，就是共产党体制内稍为名声好一点的，对老百姓压榨奴役没那么残酷的人就会被老百姓所谓爱戴，他们死了之后老百姓就很容易去悼念他们、纪念他们，由此就可能引发广泛的群众运动，就可能令现在的统治者产生危机感。赖建平认为，中共担心民意表达出来之后会发生好像六四悼念胡耀邦一样的政治事件。1989年纪念胡耀邦，到这一次李克强，这几个人都是被认为在共产党的铁板一块的体制内稍微有些似人的样子，所以不少老百姓就愿意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祭奠缅怀他们，但是共产党就非常害怕，独裁者非常害怕会演变成为民变，演变成街头运动，会对他们的独裁统治产生威胁，所以他们就要将这样的时间定成一个所谓的敏感时期、敏感事件、敏感地区，他们要对这些地方严防死守，将维稳体制武装到牙齿，采取一切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的管控，目的就是将他们认为不安定的因素降到最低，消灭在萌芽之中。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政权现在确确实实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他们是以人民为敌的政权，现在人民是通过悼念李克强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怨怒当权者也很清楚。极端的一党专制独裁暴政，人民没有任何的渠道、平台和机会去表达人民对当政者的意见，就等着出突发的事件，大家就藉助民众的情绪一哄而上。当年周恩来死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民不聊生，受迫害的团体、受迫害的群体非常庞大，人民就借周恩来之死而发挥，就涌向街头，然后发生了四五事件等。现在李克强死亦都触发了人民有了这样的期待，就是借他的去世能够聚集起人力，聚集起民众的共同的意志，希望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给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改变，但是中共绝不会因为人民对李克强表现出来的怀念、悼念的心情 举动以去调整佢嘅统治政策。
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